Yo, what's up, everybody? 这里是法药去管他，又给大家录了。这是我们农历兔年，也就是我本人迈向本命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录这个节目。每次录节目就要找个由头，每次都有个第一次，对不对？就像亚洲最大的商场，我已经看见几百万个了，是吧？就是每个都是亚洲最大，现在中国建的商场，每个都是亚洲最大，亚洲最大的 ATM 机，亚洲最大的洗脚房，亚洲最大的什么？亚洲最大的北美巡演。每个都是第一，反正每个人啊，在每个角度都要做到第一。亚洲又是最像王思聪加药水哥的脱口秀演员里面最好笑的就是我，反正都是要第一。亚洲北美巡演，一个是亚洲第一北美巡演，一个是亚洲第一次有演员和美国籍的华人演员北美中文巡演，也是第一，反正都第一，好不好？我们第一次录这个，讲到这个本命年，我到现在，我今天没穿红袜子，我前面已经穿了，连续穿了我。今天年初二十几啊，15、22，今天年22，年初22，哦，今天已经不止22了，今天哇，今天真的不止，今天已经25了，反正正月都要过完了，对不对？我基本上每天都穿红袜子，是我爸逼着我穿的。我爸说你自己去买一点红短裤，我怎么可能？我连穿短裤时间都没，还去买短裤我？我穿的，我在超市里面，我还找不到短裤在哪里，我还问别人，我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你知道这个古今戴安芬在哪里？他说你小子想干什么？我说男人红的短裤不多，我想买一条女士。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红的是招财的意思，红不是就是好嘛，对不对？红就是阳阳嘛，别人不是打麻将一定要红的嘛穿，我以为是招财，其实是驱邪。他说本命年。一定会有不顺利的东西，你穿红的能够辟邪，我就不能理解了。穿红了不就血光之灾？是什么？你身上已经血光之灾，血光过了之后，别人不会再血光你吗？还是怎么样吗？我其实是很不相信这个东西的。但我爸把我抽屉里面所有其他袜子都拿走了，我只有红袜子。我后面在我车上发现了袜子，我现在穿着我车上的袜子，就是我去年打球的时候剩下来，没拿回去，所以没被我爸拿掉。其他都是红色的，莫名其妙。去什么成都、贵州？还有云南的时候三天穿一样的袜子，大家都以为我三天穿一样的袜子，其实是一个袜子，但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味儿，从第一排往第三排就大家真的清澈可闻。但其实好，我们就不闲扯淡，我们继续聊这一集。我要去管他想聊什么。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我今天看了一下无名这个电影，大家看过吗？其他两个满江红和什么球是吧，流浪地球就不评价了，评价了。其实我也评价过了，我的评价就是我更喜欢满江红一点。流浪地球我也不是，我也是理工男，什么看不懂吗？我是绝望。我跟你说这个最讨厌的东西，我也不是说流浪地球不好，高科技确实很出色啊，这些画面就是有些人啊，有发明第一个这个字的人很牛逼，叫绝望的文盲，你知道吗？发明这个词的我认为很牛逼，这个其实也不是发明，其实这就是任何大家听我要去管大家来透露点喜剧的诀窍，或者喜剧任何创作都是基于别人的创作基础上，就像我们创作喜剧讲到底也是某种程度上基于别人的创作，可能我们就比较浅，有种就比较深，网络段子就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就比较不明显，但永远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好了，网络上先流行的词，我觉得第一个说的人，比如说不管说什么渣男、普幼性什么什么什么词，我都觉得很好笑，说多了就无聊了，还要说别人绝望的文盲，就看不懂球，看不懂，觉得那个流浪地球不好，就是绝望的文盲。你天天重复别人的话，你不是文盲是什么？有哪个自己有自我判断主见的人会天天重复别人的话？烦死，我就烦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你真的看了中国有几个人看得到？中国40几亿票房，号称中国有上亿人看了，中国有这么多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有这么多科学家，也不会在上个月去世了这么多工程院科学家的时候，很多人扼腕叹息了吧？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人都看得懂《流浪地球》这样的一个片子，都看得懂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似乎把地球能够推离月球引力的一个片子，都这么多人觉得看得懂，1亿人都看得懂，看不懂人都是绝望的文盲。我和你说，原创的这个片子确实是不错，好不好？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但不错。然后呢，主创团队也这个可以，我不讲其他的东西了，好不好？但真的有，你看一个电影优越感成这样，我就搞不懂啊。就是相当于你知道吗？就是相当于说，就是相当于以前这群人都是一样，就永远是要找一个地方来找优越感，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找优越感的地方就是说，他说你说的英语不标准，自己也是的， 自己说了英语 Hello my name is， 但一听到别人说英语啊，这特别容易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为什么，其实不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是历史事件造成的，就是我们90年代开始大力普及英语，然后呢都以崇尚什么为标准，都把外教找过来，所以呢搞到最后就每个人自己说的都不怎么样，那只要别人一开口说就是你不标准，我也听到过别人说 ABC 说的不标准的，他只要你看到你中国脸就是不标准，你如果是一个老外的脸，就算你是一个什么匈牙利人对不对，你是一个波兰人，你说的英语是 Hello my name is， 他说哇好有异域风情，这个其实逻辑本质上和那个绝望的文盲是一样的，你知道，和这个骗子和这个本身英语是无关的，就是他学的会一句话了，就普信男就永远往下说了，绝望的文盲就永远往下说了，就这两个梗反反复复在说，就反反复复在情人节昨天也是反反复复在玩那两个梗，是吧？你什么你的老朋友老婆现在躺在别人，你未来的老婆现在躺在别人的床上，呵呵呵，说了多少年不要，哎呦真的是流浪地球简单评吧，电影不评价好不好，我是绝望的文盲，我看了没看懂，行吧，我没看懂好不好，我以我的学识不能理解这个这么浩大的工程，我不能把所有的细节都想通，不过分吧，啊，我才是澳洲读蓝翔的水平好不好，这里中国有1亿个工程院院士以上级别，工程院士都不一定能理解这个好不好，好 OK 我们继续讲那个满江红，我就不说满江红呢，我觉得没什么乳女情节，就是结尾呢挺煽情的，然后呢它其实就是个爆米花片，满江红说到底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开心麻花电影，大家看过就升级版的开心麻花电影嘛，对不对，开心麻花电影就是里面变成艾伦嘛，对不对，就变成个玛丽嘛，对吧，它就升级版，它就套了一个历史上蹭了一个历史上最大 IP， 因为以前中国人都喜欢蹭，我们电影中国电影华语电影最喜欢蹭的 IP 就是孙悟空，对不对，喜欢蹭的就是西游记，什么三打白骨精，什么这个什么猴哥历险记，什么天竺，反正都是这些蹭这个 IP， 然后呢现在蹭了一个岳飞这个 IP， 好像蹭的人比较少，对不对，就是升级版的开心麻花电影，就春节适合看的，搞笑呢也还不错，然后呢有两个人还演了不错的，就雷佳音和那个张译都演了不错的，然后呢你要讨论里面的东西什么美化情会，我倒没有觉得美化情会，哎，我给大家讲个这个东西就是你真的心里怎么想才会有怎么应验的，你觉得他美化情会说明你心里的就是不大善良，我也给你扣帽子，我觉得你心里就是一个坚硬的人，你就是觉得好人不应该有出头之日，好人讲的任何话都被坏人支配，心里就在想了一个经典的苏联笑话，他说斯大林同志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就叫什么马可夫，好吧，我不知道苏联人反正这个名字嘛，一个叫马可夫，一个叫波罗小斯基，好不好，然后斯大林同志有一天找马可夫开会，马可夫出去之后呢，波罗小斯基想告他状，他就说他看到马可夫出门的时候骂了一句斯大林是恶魔，他就说他看到马可夫出门就说这个恶魔，然后波罗小斯基就立刻跑进去找斯大林告状，然后斯大林又把马可夫找回来，他说你刚刚说这个恶魔是什么意思，然后马可夫说我当然是指希特勒这个恶魔了，然后斯大林又望向波罗小斯基说那你觉得这个恶魔是谁，大家能理解吗，这里面就很多经典的苏联笑话藏着很多人性的东西，就我就不解释了，我任何别人反对我的时候讲两个苏联笑话好不好，我随便怎么看电影嘛，这么较真干什么，搞不懂了，什么都要分派，什么放不放烟花嘛也要分派，什么戴不戴口罩嘛也要分派，封不封城嘛也要分派，喜不喜欢古爱凌嘛也要分派，这个妈的看个流浪地球和满江红也要分派，不能 fucking chill the fuck out， 不能放松嘛，搞不懂，好吧，好继续讲下面一个好吧，这前面的这个电影当当炮灰内容，好，下一个就是无名这个电影啊，给我看了，真的，我今天啊，我就在特地是在这个风头之后，因为我看无名的时候，评论就有两句话，然后我的朋友都在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尽量不想被他们影响，而且无名的题材是我喜欢的，我其实挺喜欢那种谍战片，民国期间的，但最近就电视剧谍战片太多了，就没意思了，对不对？我其实挺喜欢的，就二战以二战为背景的，不管哪个国家的，对不对？然后最后谍战，最后又也不是老上海了，我其实取材于上海武汉我倒无所谓，因为武汉其实也是一个二战时期各方面就是群雄角逐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和上海倒无所谓，就是喜欢这个时代背景，我觉得他选了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一个时代背景，然后这个时代背景真的是 英雄狗熊什么什么什么各色样的人，对不对？各种历史人物都在这个乱世里面都出来了。就像里面黄磊讲了一句话，就这个乱世实在是不是普通人能够忍受的。如果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这是可以的，然后我就喜欢看。但呢，我觉得这个电影不剧透啊，看过的朋友有没有跟我感同身受？就是，有王一博真的是一个失败的找的，就没有这个人也可以的。就王一博，说实话，这个角色对吧？你就用一个换脸的就可以演了，因为真的没有任何表情。他这个脸怎么这么奇怪？我以前倒没觉得，因为我以前看王一博都是静态的，就一张图，或者是别人给我一张图，或者是什么东西。他说王一博好帅，怎么我也不觉得王一博帅啊？但我就是对这个印象就是停留在这个。我第一次看他演的电影，哦，他们以前讲的那种什么腐剧，我没有看过，我不知道腐剧。我觉得腐剧还好，因为腐剧啊其实是灯光打得很足的，你知道吗？或者是他那种可以后期修饰，但电影真的是要微表情啊，一个个眼神。就王一博真的怎么，哇，这个脸动不了。就梁朝伟和他相比，这个脸就太会动了。王传君也是，就王一博这个是，我真的受不了。就像马一龙，你知道感觉给我感觉，马一龙你知道是谁吗？就我很喜欢跟你讲马一龙，就是那个在抖音上有个叫马一龙的人，他是专门应该是 AI 换脸换那个 Elon Musk 的人。Elon Musk 你知道是谁吗？就特斯拉那个老板。但他那个脸都比王一博动了动。王一博真的啊，我真的受不了那个脸，我就看不下去，每次看到他就不想看不下去。就我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看一个演员，除了看开心麻花电影啊，特别这种感觉。有些人看不下去，就那个矮子今年还在春晚演小品，那个叫谁啊，那个家伙就是演那个理查的姑妈里面主角，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反正开心麻花有几个人我是看不下去的。然后接着王一博终于发现，我觉得易烊千玺好多了。易烊千玺的脸真的能动的。易烊千玺什么开心啊仇恨啊都写在脸上，明显王一博真的是，这是一种演技吗还是怎么样吗？我搞不懂。什么喜怒不形于色，哦，可以给他解释，因为他是一个特工，他是一个特务，所以他不能藏在脸上啊，藏在心里也没藏住。但是那电影啊，导演，你不能这样强行解释啊，对不对？你就像余则成，对不对？就是他是一个，余则成是我看过特工潜那种卧底里面最成功的一个，或者是梁朝伟在《无间道》里面，但他们也会有这种，因为你电影虽然这个角色这样是说得通，但为了展现这个电影的起伏，你还是要安排主角有这种情。其实里面有几个情节安排了王一博要有很大的情绪起伏或者焦虑什么，但是真的做不到。好，不讲了，讲了之后就听的人越来越少了。本来就哥哥喜欢的哥哥人都喜欢把钥匙管到手。然后呢，这个电影呢，情节上呢，我觉得哎呀，选了也不是特别好。我也不是特别懂电影，完全不懂啊！我连《流浪地球二》我都看不懂，我是绝望的文盲，我怎么能评价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啊？这个是百年千年人类才会有的一个历史时期当中发生的事情呢。反正我就觉得这个片子评分差不多，就网上那个级别六点多分，对不对？看呢是值得一看，但就是看不下去。看我很想看，因为这个题材我很想看。好，插播点其他话题，我还有除了评价电影之外，还有其他话题的。我不是几个月不录这个节目，没其他话题了啊。一个是。哎，小弟最近录那个专场录好了，然后呢三月份预计是放。我本来说三月份放的，因为我很乐观，我想我是1月30号录的嘛，今天2月10，哇，1月30号录，今天2月10，哇，今天已经2月15号了，半个月我没有动过。哈哈哈，这个剪辑，我本来以为我1月30号1月31号就开始开工，然后半个月现在懒到没有动过。我每天都在和罗毅说，罗毅我早上来找你，因为那个素材原始素材我也有，但罗毅加那个电脑他的素材齐全，他有什么做字幕的软件，他有什么加特效的软件，就是视觉特效，不是加什么被罐头笑声的特效。然后还有什么，他那个 PR 也是正版的剪辑软件，然后他那个电脑有两个屏幕可以随时切，反正他那个电脑就是我前两个上上和一场啊，不是一场，上上和那个牵手失败都是他那剪出来的。然后我就天天和罗毅说，罗毅我来了。然后天天的结局就是早上10点半罗毅问我出来了嘛，然后我11点钟睡醒才看到，我说罗毅对不起，我有事儿，我不能说我睡着了，我说我有事儿。朋友们，我加油了，争取三月份能让大家看到，好不好？我对吧，要去管的观众先说一句，好不好？期望可以高，但敏感度不要高，好吗？我这样说，好吗？我自己觉得挺满意的，但期望可以高，敏感度不要高。我前面会写的，敏感度高的人啊，千万不要看这个专场，有很多 push edge envelope pushing， 就是边界话题讨论，好不好？ 到时候还会再给大家，我要去管他的观众透露一个，就是微博版本会和 B 站版本不一样，哪个好自行判断，但版本会有点不一样，好吧，不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估计会挺长，我估计要到90分钟了，但我控制在90分钟以内，90分钟以上会给人自觉的感觉我看不了这么长的，我把它控制在87-88分钟，我稍微删减掉一点，就是真的是忍痛割爱了，但这个是我专场录制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反正已经就放了，就这个专场完录，大家知道我要改个，而且要改个名字，名字也别出心裁，然后讲的内容呢我采取反正方法啦，就是应该是里面内容有些人以前看过，但你再看一个录制版的应该会不一样的体验，其实就相当于你在现场，就相当于演员在现场拍这个电影和自己看是不一样的，你也是，你在现场看这个和这看视频是不一样的，好不好？但我对这个作品应该是其实各方面了，我们那天筹备的很好。好，我不吹了，我一般对自己的东西都留给，我觉得我的东西只要出去了，对不对？就是留给大家来评价。就像你想，王一博、陈耳这么出色的人，也不是给我评价了。吴京，对不对？我们张艺谋、张国师也不是给我评价了，对不对？给人评价是很正常的，好吗？这个作品希望大家到时候看，三月中旬，好吧？锁定，先微博放，再 B 站放，先看微博版本，再看 B 站版本，好吧？大家都看。还有就是这个徐霞客又巡演，哎，徐霞客讲几个内幕。徐霞客是这样，就昨天24号情人节演非常爽，然后这是三年放开了，终于有一次是这样。其实三年中间呢也有几次是能够到达100%上座率的，好像21年都是100%上座率。但21年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够找到1500多个人来云峰剧院看过这种级别。21年只能。票价还比现在便宜，只能找个500-600个人，我就很开心了，你知道吗？后面我感觉22年应该可以，但22年已经不行了，没有，但反正就是三年来第一次，也不是三年来第一次，就第一次有1500个人来看我，就坐一楼、二楼，砰，都是人啊，那感觉。然后徐霞客，我自己感觉讲得很好，和北京那场不相上下，我自己讲的感觉，而且两场讲的内容主线一样，但其实中间穿插的东西，一个会以北京的视角来穿插，一个是以昨天在上海演的，可能到了南京就以南京的视角，到其他地方就其他地方视角，然后每个地方彩蛋也会不一样。反正我觉得我的演出的最大的优点，我就是看过，我说实话看过，我就喜欢 Patricia O'Neill 那种 Bill Burr 其实没一场，我觉得真正的 stand up comedian 都是会做到给大家每次都是有 live 的感觉。Live， 为什么这个字叫 Live 啊？你们很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我也玩个文字游戏。为什么叫 Live？Live 又可以指现场，又可以指活着的东西。所以现场的是一个活着的东西呈现给他，你不是个死的啊！我听过，就是对其他专场的评价，我不是觉得大家不高，但我觉得大家好像不理解这个 Live Stand Up Comedy 的意思。我理解当中啊。是你每次要面对，就是你的内容要和1500个人现场，不管在上海、北京、南京、深圳、武汉、重庆、成都，什么哈尔滨、西安，反正就是城市，你要和他们综合在一起，好不好？讲个小八卦，好不好？因为为什么我昨天很开心呢？是这样，我自己而观众反馈也很好，他们都很开心，然后去下课，然后自己临场啊，或者最近新写的彩蛋，就这么不讲了。就是我觉得吧，能昨天的发挥自己能有90分吧，100分满分啊，还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我还是一个比较，自己经验还不是最足吧，有很多地方可以控制的更好，然后各方面嘛，可以再加个10分。现场啊，如果是换到那种国家大剧院的音箱啊，各方面啊，还可以加。希望大家踊跃来支持，还可以加个90分。北京那次我也觉得我也有90分嘛。然后有个内幕是12月24号，我们不是取消了嘛，对不对？就忍痛取消，本来那个是第一场，然后很多观众换到昨天来看，然后那第一场其实是在12月31号。我说实话，听的观众里面肯定有12月31号来看的人，是肯定的，因为12月31号其实人也挺多了，虽然他只能做75%，12月31号就做了75%的观众。然后12月31号那场，我给自己打分，说实话就60几分，70分不到吧，给这个演出的总体打分嘛，我出了一些情况。客观情况也有，那天音箱他们还就我们昨天24号才换了两个音箱过来，那天音箱真的非常差，就观众感受不到音箱差对他产生影响。但其实我们做的人知道，就是有，其实你高品质的音箱能够人的说话保真度高和低会影响人的听感，对不对啊？ 好，这个我就不说了。一个是音箱，还有现场出现几个观众会啊，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怎么搞。然后还有什么，我先找别人原因，再找自己原因啊。自己原因就是现场，我再给大家，观众其实大家不会记得，就是我演出是那天是7:40开始是吧？从7:20开始，12:31一直到7:40，放的都是什么歌你知道吗？放的都是陈绮贞那种歌。哇，不是说陈绮贞歌不好，但陈绮贞歌确实不适合在喜剧前让人嗨的放了。当时放很悲伤的情歌，放了一个陈绮贞的歌，放了几个陈绮贞，连续放20分钟陈绮贞歌。我们工作人员啊，还放了几个，反正就是类似陈绮贞的那种调调的歌，大家能理解吗？或者玄子那种调调，我真的是。其实说实话，观众没有特别被影响，但我被影响到了。我就前20分钟完全不能。其实你看，放音乐不仅是要影响观众，还是影响后场的演员。如果你放那种，也不说嗨歌，但至少放点摇滚乐，就能够让人起来。你放点什么纵贯线，放点什么，对不对 ？Rolling Stone 那种歌，对不对？啊，就能让人起来。真的，好吧，这第二个好，我再找自身原因。我那天状态真的不是非常好，为什么？我是12月18号阳的。我必须说这个情况，12月18号阳的，然后12月24号，我其实本来就想演了，12月24号，我自己觉得可以演，但我其实知道自己不能演，因为我12月23号参加了一个拼盘，我就感觉讲了15分钟讲不动了，然后24号取消了，哎，24号取消，还有一个故事，隐藏的故事，为什么取消24号？我给大家说，不能在这里说，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大家可以看那个我新录制的专场，3月份就会向你们解答这个问题的。但你看，我卖个关子，留个影子，好吧？12月24号取消，不是一下子决定取消，或者不是一条直线很平坦的做这个决定，是历经很多波澜的，一波三折的，然后取消。然后我在我的录制专场里会讲，我们这里就不讲了。然后到12月24号之后呢，我想取消了，那我12月31号，我本来想我应该恢复了，你知道吗？我想怎么恢复？我这个体质，打全场篮球可以连续打1个多小时那种来回跑的，然后。从12月24号开始到12月31号，我就天天在找感觉，你知道吗？因为首先就是徐霞客除了在北京11月5号演过之后，后面就两个月，差不多2个月时间没演啊。那我就先把一点点碎段子找，就是也不碎段子，先把它在15分钟找回来，现场才能找。我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那个专场里没讲，就在我们播客里独家，我每一个都想做到独家。我最讨我其实为什么现在录播客录别人播客少了，或者是在网上啊发这个东西少了，因为我想任何东西都独家，我不想，你知道那些综艺明星或者是那些不管是什么，只要你任何综艺明星，不管是大陆的还是港台的，我以前觉得他们很有意思。我小时候有一次，应该18、19岁的时候就发觉，他们每个台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不能怪别人，别人吃这个饭只能每个台讲一样的，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想每一次，就像10周年，大家如果看过我那个10周年专场，里面有很多话，以后再不会讲了，也不会再重复了，我就想停留在那个 live 的感觉。Live moment， 对，就像昨天在北京11月5号那场和12月31号，再加上昨天都不一样，感受都不一样，就是 live 的感觉。所以我有些东西只在播客讲，也不放在那个里面讲。西坛路讲过了不讲，这里我要去管他讲过了也不在其他微博上发，尽量啊，希望做到独一无二。但这个真的对自己挑战很大了。但我所以说我就减少量嘛。好，我们讲，从12月24号那个取消之后呢，我一直到12月31号就是。演了一些拼盘，对不对？然后每次演就发现那个后遗症有一点是真的，就短期内有后遗症是真的，朋友们。12月24号一直到12月30，一直到1月3号，我清楚记得，这10天我的鼻子每天都是流鼻涕塞，就讲话都是后鼻音特别重，就特别会影响我。然后其次呢是15分钟我就讲不动了，我拼盘15分钟还好，我有一次拼盘12月28、29一次拼盘讲的太狠了。讲了25分钟，我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然后我想我怎么办？这时候我就很焦虑。我想12月31号，我还要讲新专场，之前只讲过一次，虽然在北京讲的还不错，但是在上海，然后还是云峰这么大一个剧院，然后还是大家，我还担心大家还没有阳康，然后大家还不能集中注意力，大家还是咳嗽。果然那天所有不利情况都有了，就大家中间还有人起伏的咳嗽，然后本来就很焦虑，你知道对这场。然后听到咳嗽我就更加会慌，然后那个脑雾是真的，朋友们，你们不做我们这种工作你不能理解脑雾对你的创伤。我真的一个月之最起码是在12月18号我得的，最起码在1月5号以内3个周是真的有脑雾的。 我操，我跟大家讲，12月31号那场徐霞客的演出，在台上最起码有5-6次，你们可能看不到，但你们就会觉得有，我看到有观众反馈说好像 Storm 不是那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观众的反馈他只能看他，我知道观众能看出这些东西，但观众只能浮于表面，他就觉得哎，这个中间好像不是特别有道理，怎么会这里其实切到这里？为什么你感觉这两段之间怎么会突然切？就是因为我忘记中间要说什么东西了，你知道？我在台上有好多4-5次，12月31号，我就讲完前一个段子，观众笑了，对吧？我转身我就慌了，我说啊，怎么呢？到底下一句怎么突然从这个事情接到下一个，我是怎么自然衔接啊？忘了，喝口水，又忘了，然后转身就直接说下一个了，然后观众就很莫名其妙，我自己很莫名其妙，在舞台上就出现了自己不能说服自己的状态。大家这个只有表演的人才能懂，这个真的只有表演的人才能懂。而且我说实话，如果我状态好的时候，就像昨天状态好的时候是吧，出现这种情况无所谓，我会把它变成融入表演的一部分。首先昨天上我全副准备了，就不会脑雾了，就不会记不清楚了。其次就算有好了突然失手，但我只要状态好，我会把它变成好笑了。但那天就12月31号，我跟大家明说啊，就完全就是慌就慌，又想是不是脑雾犯了。我在台上好多次啊，12月31号我就脱口而出啊，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忍耐力或者是那种我的修为又上升了，人的修为上升啊，就是不在不合适的场合说不合适的话。 OK， 不合适的话是可以说的，不合适的话是在合适的场合说。其实大家如果你能理解你的细分差别，就像其他徐霞客的演出或一场一场游戏，我只要状态好的，我在合适的场合说不合适的话，观众还是笑得很开心。大家也知道我是故意说不合适的话让他们开心，但那个场合是但我觉得我修为上升。如果我那天已经是不合适的场合了，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已经开始有点狐疑了，观众开始狐疑了，然后我再说不好意思啊大家，我脑雾犯了奥密克戎，然后全场就嘣一下就没人想，怎么突然会提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你知道？你看，这就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环境，每个人都会被这个时代影响，我也被那个时代影响，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乙类乙管，我还不敢说这个事情。虽然那个时候大家得了，但都心照不宣，不去提。所以我在台上就我那天慌到极点。那天还好几个演员来看，他们都觉得还不错，他们还蛮好的，很好。但我自己知道，我大概就70分不到吧。因为他们都没听过嘛，那种。我必须，大家如果12月31号来看的观众，我也不能和你道歉了，我也不能和道歉。为什么呢？我也觉得我首先不是故意的，你知道吗？我替自己想了一个解释的办法，就是你去看库里打篮球，哦，我说自己是库里有点夸张，你去看刘伟打篮球有点夸张了，你去看野球地里面的人打篮球。反正你去看人打篮球，比如说你看某个 A， 你喜欢他，去看他打篮球，对不对？他总会有几场是，如果他真的很厉害，对，有几场是发挥很好，什么15投12中，15投11中，很厉害。但你就算库里也会有什么3分球20投2中这种情况。你那天12月31号就看了Storm20投2中3分球，你懂了？但还是Storm，就库里会说什么吗？20投2中，没办法，就这样。道歉我是不会道歉的，因为喜剧演员从来不说 sorry。 大家如果理解我，你来看，你如果都花这么多钱来看我专场，就知道我这个人。但我会大家一是解释，我不是在逃避这个问题，我没有逃避，我不是在给自己开脱，我是讲真实情况。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有那种能买得起特朗普那种药特效药，我打了之后没有后遗症，我就立刻给大家好，但我买不起，然后就给大家，你看，哎，如果你，哎，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经历了，大家陪伴我度过这个完整的经历，就是12月31号，你看到这个，如果你有，你当初啊，如果你就是全场感受都很好的，也有很多人跟我说，我其实那天结束之后会收到一些，就是大概我觉得好评，我从来不说的这个事儿，但给大家透露一下，那天呢收到了大概，收到了不代表这个，但收到了一般差不多10个里面有7-8个都说蛮好的，但会有一两个其实就收到10个，平时就很少看到了。我自己状态很好，我自己很开心的演出，基本上100个里面都不会收到一两个。说实话，因为说实话不是观众，我不是说我的满意率98%99%啊，是他如果不喜欢你的，有人莫名其妙 也有人完全不知道我是谁来看了以前专场，或者现在都会有，他不喜欢他就不说了，他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说什么，说明观众已经很想和你说话了，对不对？ 那天也有十二月三十一，也有很多人喜欢的。如果你喜欢了，就当我刚刚没说。如果你曾经看的时候有狐疑，觉得啊怎么陷入了你就告诉你，我在台上想，哎呀，奥密克戎有脑雾了，我有脑雾了，怎么？我是不是要说告诉观众我脑雾了？哎，不行啊，现在还没有一类一管，这个事情还很敏感，观众还在咳嗽，大妈会觉得我在传染。然后台上想的特别多，我在台上想的特别多，没有不是演出的事情，就我。或任何其他，我其他的就是我拼盘演出不需要做这个准备了。我任何90分钟的演出或者80-90分钟的专场演出要做的准备，就是我从下午比如说7:30演出8点上台，对不对？7:30演出我一般8点上台，前面有一些垫场的。我想从下午4点就要进入那个 zone， 进入那个区领域，进入那个地域，不是地领域，进入那个场域。就是只有心里想的只有演出，什么都不能想。我一般会做的是去一个大浴室。大浴场去搓个澡，去蒸一下，汗蒸一下。然后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我12月14号昨天为什么感觉很良好，因为我不仅去汗蒸了，然后汗蒸完之后我立刻人冲入5度的冰水里面，它有冰水池5度，我就冲进去汗蒸20分钟，冲进去就让冷冻的水一下让我脑子一下清醒，然后再去汗蒸25分钟，再冲入那个冷冻的水，哦，状态就特别好了，人脑子就非常好。一是那天12月31号没这个条件做，跨年什么地方都很堵，而且就是我完全啊想的全场都不是演出啊。我首先第一个想的是啊，今天观众是不是很多人得病了，会咳嗽吗？我大概6:30想的是这个事情，到7点钟听到我们音乐放错，我想怎么音乐都放错了，哎呀！然后上台之后，我们前面那个演员替我热场的演员，他说了几句脏话，我想他为什么老是说脏话？然后上台之后，我想的我从来没想过演出，这其实是不对的。但我那天很难集中注意力，我上台之后想，观众是不是要早走？12月31号，很多人都要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去到外滩看烟花。哎呀，我自己是不是奥密克戎脑雾又发了？哎呦，这个水怎么这么难喝？哎呦，我嘴巴太干了，真的，这不是一个 ideal 理想的状况，朋友们必须和你说，但也成为我的经历的一部分，成为你的经历的一部分，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不是很多人，很多人肯定不对了，有人。有人会觉得你在狡辩，但我不觉得在狡辩。我是想把我真实的经历，我完全觉得就是这是真实的经历，而且这是经得起科学推敲的，好吗？哎，如果你听完之后，就你本来就看了那场演出，觉得就大多数人都是觉得很好，但本来还是有人会觉得然后你听完我这个还是已经很小比例了，那没办法了，朋友。我也不是说没办法，我只是把这个告诉你，我混了一集的指标了。退票不可能退的，我跟你说，我那天跟你说，20头2中也太夸张了。我那天属于20头8中的库里，昨天属于20头17、18中的库里，能理解吗？20头8中的库里，你会跟库里说什么，对不对？就库里上场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听到了我这个人生里，我很开心。我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是 live 演出，其他人都是。我做的就是 live， 因为我是和这个时代并行的。OK， 我希望我的观众也和我一样和这个时代并行，好不好？我真的很感谢的是，真的，哇！我从2020年第一次做大专场就100多个人，那个时候还没发那个牵手失败呢，然后开始一点点，到现在1500个人。票价都比以前高，然后还有黄牛，我真的是目睹了这一切啊！我虽然自己一早就觉得我会这样，但亲眼看到这个还是不敢相信，因为我其实我想过大家会很多人来看我，但我从来没有想过那种，因为我从来不想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明星、任何什么网红这种，都离我这个词太远了。我就是觉得。我做好我的工作，大家来看的，我是一个喜剧脱口单口喜剧演员，我的工作就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工作，很开心。但我从来没想到，真的昨天有好多人，我们工作人员特地在那个 LED 屏在门口投了一个，2月14号昨天啊，在投了一个徐霞哥的大海报，很多人在那里拍照，我觉得哇，这个太不真实了，我竟然会有人这样。我以前只是看到大家会在什么萧亚轩，我们那个年代陈冠希，真的很感慨啊。徐霞哥后面会去更多的地方，让来了更多的故事凶猛的砸向我，让更多的潮水英勇的拍向我。 啊，不羁的潮水打在我的脸上，好不好？徐家哥是可以去更多地方了，徐家哥，徐家哥我，而且我相信能够去，我不觉得徐霞客是，因为我其实觉得每一个专场对我来说都是难以替代，都是不可复制的一个经历，因为我每一个都是很自然的一个经历，从来不会刻意。人生可能我是活的方式适合写这个专场，所以不管是牵手失败、上上、一场梦一场戏、杨博之子、那个还是徐霞客、把手举起来，都是不可复刻的一个经历。但徐霞客我觉得应该是能挑战一些我原来不敢去挑战的地方的，比如说西安 OK， 然后牵手失败和把手举起来都去过西安，就像很多不是西安籍的演员去西安一样，自己感觉就是一败涂地。不是说西安观众不好，但确实西安本土演员有很大优势，这是我们圈内共存的。这不是说本土演员取巧，我没有这样说。大家如果有西安演员，不要觉得我在说你们取巧，就是这样。本土演员有优势很正常，就每个人都有优势。那你外地人也可以发挥外地人的优势，对不对？但西安真的有这样一个氛围，就本土演员，而且本土演员倒口讲句西安话就很好笑，所以说导致外面的演员，我曾经和哔哔哔谁啊，就是大家全中国人都认识，特别特别牛逼，还和哔哔哔这几个人一起去过西安的，我去了三次西安，反正每一次都是不能说不好，就是相比其他啊，我可以不避讳的说，西安是很多演员，很多很厉害，就是大家全中国都知道那些演员，都会觉得不是特别的顺吧，这么感觉吧。但徐霞客我是真的，我一场梦一场游戏没去西安，其实不是害怕，其实可以去。但就这安排原因，这三年真的漏去了很多地方。就一场梦一场游戏本来要去那个东北，要去也没去成，反正很多地方没去成。但徐霞客肯定要去西安的，可以挑战。西安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最后的挑战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去全中国任何地方。内容我就不讲了，徐霞客内容，但确实特别适合去全中国那个任何地方。而且我自己，前两次去西安，一个是17年，一个是18年，可能经过这五六年的进步吧，更加适合了，好吧？会很多地方，大家能想到地方，徐霞哥都会去，好吧？现在应该不会有任何客观情况阻止我不去了，徐霞哥，好吗？想到以前没去过的地方都会去，我除了西安，我再讲两个，其他地方去过了肯定会，就以前也去过的专场地方肯定会去，没去过的地方也尽量会去。西安肯定想去，然后我们还听说什么银川啊、宁夏，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兰州。乌鲁木齐，哇，西北之行，东北也肯定要去，东北西北以前去了很少的地方肯定要去，其他地方去不知道。长沙大城市，长沙其实一场梦一场游戏也没去，其实也是安排原因，长沙也没去，长沙也要去的，好不好？长沙也要去，然后徐霞客要去长沙，哇，大城市长沙还有哪里，武汉其实一场梦一场游戏去了也很爽。还有什么大城市啊？大城市我没去过，其实其他都去过了。大家想到了广州、深圳，我都去过了。大家一直说广州，其实广州因为就去了一次，但广州其实观众基数很大，所以徐霞客应该会挑大一点场子多去两次，反正都会去，好不好？你能想到了是不是？啊，山东，对，山东也要去，济南、青岛也都要去，都要去每一个城市，西北啊、西南什么江南地区都好，然后香港、澳门也最好去一次，好吗？好，就这样。谢谢大家参与我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